我们光手读的是何西阿书第四章。那何西阿书这本书前几次特别师母有讲到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本书的特别就在于神要先知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为妻。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谈到很多他的家庭这样的一个悲剧。那第四章开始，其实这是整本书的主题，就是神对以色列国的百姓，就是南北国分裂以后，北国叫以色列国，神对北国以色列提出一个警告，提出一些可以说是控诉。但是整个的背景，其实何西阿本人家庭的悲剧是成为他这个信息的背景。何西阿作为一个丈夫，他的妻子行淫，然后到外面乱找男人，最后神还命令他说把你这个妻子找回来，于是他花钱把妻子找回来了。作为一个丈夫，你的妻子在外面随便跟男人来往，你说做丈夫的你心里什么感受？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感受。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与神立约的百姓，是神的选民，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带他们经过旷野进入迦南美地，一切都是神所做的。然后他们却把神所赐给他们的五谷新酒当成礼物献给巴黎，献给各式各样的假神。他就好像一个丈夫，他提供他妻子一切所有的，然后这个妻子却拿丈夫所给他的所有的东西送给他的情人。你想这丈夫心里怎么想？这就是耶和华心里面的一个感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本先知书，是神用先知何西阿个人的经历来表达出那种神强烈的那种情感。一方面神是忌邪的神，忌邪可以直接翻译成嫉妒。在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中，这种的关系是排他性的，不容许有第三者，不容许有第三者。所以这是一个嫉妒的，那神有一个合法的嫉妒，是出于公义的嫉妒，嫉妒他的百姓离开这位真神去敬拜假神。但是同时这个情感也包含了一种神的恩慈和怜悯，愿意饶恕，愿意以色列百姓回归。好像一个丈夫，虽然他的妻子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丈夫却以这种超越的爱愿意挽回。那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虽然是好像控诉，但是是苦口婆心的要以色列的百姓回归。可是虽然是爱愿意饶恕，回归之前还是有责备，所以第四章整个是一个控诉，而且是用一种法庭上的术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控诉。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在先知书里面很多地方会用这样的话语开始，就是以色列啊，或者是犹大，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通常这就是一种法庭诉讼开始的时候，好像法庭诉讼那个代表政府的检察官开始提出他的公诉。那公诉的时候的头一句话的开场白，特别在我说在这种像宗教性的法庭里面，当神对以色列百姓发出控诉的时候，他通常的这个标准的开场白都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这就是代表神公义的神发出他的控诉。然后这个控诉的词就开始了。那通常一开头他会先宣告控诉你什么，然后告诉你我的证据是什么，以及我告诉你你会遭到什么下场。那 后面才开始英文叫做 elaborate 就是说详细的说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该当何罪，如此类。所以开头会有一个宣告，那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所以在耶利米书出现至少有15次，以西结书出现10次，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几乎大先知小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词句，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所以这是一种很慎重的一种口吻，他控诉他们什么。所以第一节是基本上这个控诉的一个主题，他们犯了什么罪。第一节他就说了，耶和华与这地的百姓 居民争辩，这争辩也可以说是一种辩论，但不是普通的辩论赛，这是一个控诉。耶和华对这地的百姓提出控诉，因为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基本上就是三件事情，可三件事情本身是有关联的。他说这个地上无诚实，诚实这个字呢，它可以翻译成很多种字，希伯来语就是 Amen。 如果很多人你在真理堂聚会，你知道我们真理堂的英文叫什么？ Amos Chapel。 这个英文呢连美国人都不认识，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叫这个。昨天在海边一个柬埔寨教会的一个弟兄就问我，你们叫做 Amos Chapel What's that? Amos 什么东西？今天你再就知道我怎么写在这里。那个无诚实的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希伯来语就是 Amos、啊、当然我们英文是加一个 H Amos， 那是练的话 Amos Amos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字有的时候可以翻成真理，但是也可以代表真诚的、诚实的、真正的等等。所以这个字本身是很丰富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英文的 truth 可以当成名词 truthful、faithful、faithfulness， 在希伯来语都是 emet。 他说在你们当中没有 emet， 人跟人也可以说不诚实，也可以说没有真理。因为他后面就提到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后面就提到了第二节，但其假事不见前言，那不就是不诚实吗？说了不算啊，这些都是没有 Amet。 但是没有 Amet 意思还不仅仅只是说谎而已，没有真理。那神是真理，神是真理。然后第二个他说你们当中没有良善，那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说 loving kindness， 什么叫 loving kindness？ 那个希伯来语就是 hesed， hesed， 那就是希伯来语常提到的那一种神的恩慈、神的良善。所以恩慈、良善通常是同一个字的意思啊。那这个是我现在神学院学的希伯来语，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了。我剩下的希伯来语大概只剩十个字左右。这是其中一个我常常记得的。为什么呢？一方面这很重要，神是有恩典的，我们说神是爱，那个爱的希伯来语就是 hesed。 第二个，这个字很少记，很好记。我们那时候要背希伯来语的时候很难背，那我们总是用一些谐音字啊，同音的，不管是用国语或者用闽南语或者是广东话来背。那这句话呢可以用国语背，黑色的黑色的，所以我永远记得一讲到恩赐我讲到黑色的，所以就会记得，然后就可以字母就可以拼出来了。神是真理，神是爱，可是你们没有真理没有爱。那第三个，你们不认识神，或者翻译成说你们没有对神的真的知识，你们不认识神，或者不认识神的知识。那其实神既然是真理，神也是慈爱，你没有真理也没有慈爱的时候，你就是不认识神了嘛，因为神的本质你不存在了啊。所以因此第三个，不认识神或者说没有认识神的知识，这句话也总结了前面两个，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或者说没有真理没有慈爱，这三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当然真理或者说对神的认识或者是对神的知识，这句话呢是整个何西阿书的一个主题，出现过七八次以上。单单我们刚所读的第四章就好几次提到这一个认识、这个知识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会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甚至是让神惹神愤怒的。比如说第六节，我的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就必弃掉你。所以没有知识，什么知识？就是不认识神的这种认识神的知识。然后后面也有提到好几次都提到说他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然后第十四节最后也提到说这个无知的民必致倾倒，无知，他们没有这种的认识。所以这个知识是很重要，但是后面会提到本来这个属灵的知识，对神的知识是由祭司们来教导的， 祭司要教导百姓什么是神的神的心意。结果后面就提到，为什么我会弃掉你，不让你再做祭司呢？因为你忘掉神的律法，第六节，你忘掉神的律法，我也忘记你的恩。一个祭司本来该教导真理，他没有教导真理，甚至他不知道真理，那你说这个百姓会怎么样？所以整个第四章，或者说整本何西阿书，都环绕一个主题：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可这个不认识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也更包括的关系性。所以有时候用知识，有时候用认识。认识这个字通常是包括一种关系的，有一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因为这个关系的断绝，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以至于下面就提到了各种的审判。所以第一节主要是提到控诉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理，没有慈爱，也不认识神。那么证据在哪里？从什么地方显明出来？以色列会说有吗？我们不认识你吗？我们真的没有诚实吗？真的没有慈爱吗？第二节就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是起假誓的，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他一共提了六件事情：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基本上这六件事情来讲，跟圣经中所谓的十诫当中很多的诫命是有相关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我们知道十诫上是说不可杀人，他只有杀害；不可偷盗，他只有偷盗；不可奸淫，他有奸淫；不可做假见证，就不可说谎。他这边是起假誓，不见前言。而且呢，起假誓其实也就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的第二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说你用耶和华的名起誓却不履行这个话呢，你就是随便把神的名拿出来做幌子，好像你要遵守这个约，其实你没有遵守。所以起假誓也等于犯了那个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的这个诫命。所以包括行强暴，包括这一切的东西里面，都是跟十诫的这个道德行为有关的。但是所有的道德行为的偏差是先来自于不认识神，那是跟结果看得见的，是杀害、偷窃等等这些的罪行。所以先有里面的罪性，里面根烂掉了，外面行为才有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他控诉的证据，说从这些事情上证明了你们罪恶滔天。然后因此第三节就宣告，因此你们将接受什么样的刑罚呢？这个判决是什么？第三节就说了，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好像是海陆空三军全部完蛋，地上的民、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连海里的鱼都完了。所以神宣告这个审判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不但人类遭殃了，连海陆空所有的生物一同遭殃。其实你今天看我们现在很注意到所谓环保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地球软化的问题等等。所以你仔细去看的话，今天这个世界真是被我们人类糟蹋的不成样子。我们的垃圾，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本来可能你记得20年前、30年前、40年前，你小的时候一条小河流，哎呀有鱼啊什么的，我们常常这样想。当然各位30岁以下的你大概都没有这个幸福，你所看到的河都是乌漆麻黑的河。可能如果我们50-60岁以上的话，你还记得哦，我家门口有小河，我们以前小时候唱的那种歌，我家门口有小河，河里面有什么，这都是现在变成梦想了。你所看到的河，我没有一个不是臭的，没有不是脏的，所有的鱼都会死掉的，当然少数有例外。有一次看到我同学寄来一个东西，说有一种虾子，上海人最喜欢吃的那种虾子呢，哇，肉很好吃。可是后来才知道那种虾子是专门做环保用的。什么环保用的呢？那种虾子什么都吃，包括重金属，百毒不侵的虾子。哇，那个虾子就养在那种污染的河口，然后呢什么重金属，它吃完以后出来的水就比较干净，拿虾子来做去除环保，然后虾子又上桌，上海人最爱吃。 当然还好，我去上海很少吃大餐，很少上这种桌，他们那种吃的特别贵，据说比我们 Boston 的龙虾还贵。可是你不知道这个虾子是吃什么的，大部分的情况下鱼啊虾啊这污染东西是不能碰的。我以前做化工的，在石油化学工厂，以前在台湾最大的台塑，他们要证明他们排水是已经合乎污染规格的，他们呢这个所有的水经过污染处理要排到河流以前，他们有一个小鱼池的池塘啊，养什么日本锦鲤，然后那个水过来的时候，日本锦鲤活蹦乱跳，表示这个水是干净的，鱼可以活。那如果鱼一有毒的话呢，鱼马上一翻身，就是好像打牌一样，一翻两瞪眼，它活的死了你就知道了，它鱼活的蹦乱跳了，这个水是合格的，所以谁要说我的水不必检验，你看鱼是活的死的你就知道了。当然我不知道现在他们还这样不这样做哈，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那还真的是很有良心的。现在啊，鱼也活不了，鸟，你说鸟怎么了？你去以色列你就知道，那个死海，死海，海里是没鱼的，空中是没鸟的。为什么？那个死海啊，当然死海没死过人，为什么没死过人？淹不死人，海水太重了。你要横着死躺着的就沉不下去，你只会被盐活活的，不是说呛死，太咸了，你很难沉下去的。你可以直的，当然直的很难，像个杆子一样，你平躺着都会看报纸。但是很妙的就是风景是很好，导游告诉我们死海上面没有一条，没有一只鸟，因为你飞得过去以后没有一只鸟可以下来吃吃什么东西的，嘴里是没有鱼的，所以没有一只鸟从死海上空飞过，这真的叫死海，没有活的任何东西，海里是没有鱼的，空中是没有鸟的，岸边只有观光客而已，没有任何的野兽。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所以今天的环境的污染，其实污染怎么发生的？人的罪。所以人的罪有的时候会到了这种情况下，海陆空所有的生物都毁了。他这边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因为你们如此，所以这个地，这个地是什么地？就是原来神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号称流奶与蜜之地，今天叫巴勒斯坦。可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当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外地，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地成为一个荒废之地。这个宣判的咒诅是地上的人民、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要衰微，就大量的减少，连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控诉的一个开始。然后话题一转，他要详细的来说明为什么会遭到这种情况下，到底他们犯了什么罪的时候，第四节他这样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这个中文圣经的第四节后半句呢，让人有点困惑，因为前面说不必争辩，不必指责，就是说当神宣告这个审判和控诉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人一定起来抗辩，我没有，而不是我，是他啊，我们都这样彼此指责或者来抗争。他说你不必抗辩，你也不必彼此指责。可是后面那句话就比较难解释了，因为这个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什么意思呢？很多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也许是比较准确的翻译，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祭司啊，我所要辩论的，或者说我所要指控的，就是你，就是祭司啊，应该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第四节开始，他把整个控诉的对象从全部的以色列百姓转移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宗教领袖祭司们，说别吵，祭司们，我说的，我所控诉的就是你们。因为祭司们可能有些人说，哎呦，我们是宗教领袖，我们都做得很好，是老百姓乱搞。那因此何西阿说，不是，我现在说的罪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些祭司们啊，意思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才说，因为你这个祭司呢， 必日间跌倒，天之以必夜间以举与你一同的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他不但提到祭司，也提到当时的先知啊。当然先知何西阿本身是个先知，可当时有真假先知一个混淆的问题。因此他提到祭司，提到先知，就是宗教的领袖们，他们提到日间跌倒夜间跌倒的意思。其实日间夜间啊，通常他们是用那种白天晚上来形容时代，现在时代是光明的，看来好好的时候在日间，情况不好的时候就是夜间，就是黑暗。无论情况好无论情况不好，你们都必一同跌倒。跌倒的意思就是经过由于神的审判，他们以至于倾覆。因为祭司们要担当最重要的责任。为什么？为什么北国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的祭司，当然后面有提到，祭司因为不明白神的律法，没有教到神的律法，弃掉神的知识，所以他们被审判。那为什么会如此？你要了解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往前翻一下哈，历史书里面列王记，列王记上十二章就提到当时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所谓的祭司是谁。通常我们在说祭司的时候，在大卫时代开始啊，或者说摩西时代开始，就指定了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那因此到大卫王，然后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之后，这个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可是后来南北国分裂，就是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那罗伯安不听一些长辈们或者先知们各方面的建议，结果他呢狂妄的就造成国家分裂。北国领导人叫做耶罗波安，南北国分裂以后，那因为南国是包括犹大国也包括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刚刚建好的圣殿在南国，北国以色列没有圣殿。那如果北国的以色列的百姓逢年过节一年三次到南国犹大去圣殿中献祭，你说北国的人会怎么想？所以耶罗波安就想说，如果一年三次去那边献祭，那慢慢这个国家刚分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的百姓慢慢都归到犹大去了，所以他不要让他的百姓到南国去献祭。同时呢，祭司是谁？都是利未支派的世袭的，利未支派亚伦后裔。南北国一分裂，所有的祭司们基本上是以圣殿为主的，所以主要的核心都在耶路撒冷，都在南国。那谁会支持耶罗波安呢？肯定不是这些亚伦后裔的祭司。所以列王记上十二章就记载了当时南北国分裂之后耶罗波安做的一些事情。譬如说我们看几处哈，二十八节，耶罗波安就筹划并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呐，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以色列百姓要去敬拜耶和华，在当时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虽然刚分裂，以色列百姓还是心目中想的是要敬拜耶和华。耶路波安的诡计是造了两个金牛犊，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这件事情耶路波安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他是从摩西的哥哥亚伦的时候想到了主意。你记得摩西上山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四十天之久摩西没有下山，下面的百姓说不知道摩西怎么了，于是在他们的央求之下，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说这个金牛犊就代表耶和华，那就变成拜偶像去了。所以他们不是拜别的神，以色列人在拜耶和华，我只不过用金牛犊来代替那个本来是十诫的第一诫，你不可造任何的东西来代表这位看不见的神。当然不能用牛犊，可是亚伦做了一个金牛犊。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大发烈怒，把那两个石板的十诫就当场摔碎，然后把这个金牛犊磨成金粉，要那些拜金牛犊的人给我喝下去，然后还宣布叫利未人杀所有拜金牛犊的人。 就当天就杀了好几千人。这个整个的事件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中是有的。今天耶罗波安重新做亚伦做过的事，做了两个金牛犊。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北国南边的交界就是耶路撒冷以北不多远就是伯特利，所以他在最南边的伯特利放了一只金牛犊。然后以色列国最北边的边界就是今天跟黎巴嫩的边界叫做但，在那边也放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一南一北就说你们去耶路撒冷太辛苦了，北方的你就到但去吧，南方的就到伯特利就行了，不必过界，要耶和华我们也有耶和华，就摆了两个金牛犊。那当然南边的因为人口来讲南边比较多，所以到伯特利人很多。待会儿我们就读到这个，到最后在何西阿书也提到说你不要去吉甲，不要去伯雅文，伯雅文就是伯特利，只是何西阿把它改了一个名字，因为那边有个金牛犊。北国以色列人常常去伯特利拜金牛犊，就是耶罗波安做的事情。但这只是一部分。后来呢，三十节就是说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面，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因为他们没有圣殿，他们就盖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圣殿，在这个金牛犊那里建了殿，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祭司是谁？不是利未族支派的，不是亚伦的后裔，是一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那你说任何一个人做祭司他懂得律法吗？你可以了解，他当然不懂。他会教导律法吗？他自己都不懂他怎么会教呢？所以从北国成立以来分裂以来的祭司就是不懂得律法不教律法的祭司，但这不是真正属神的祭司。耶罗波安做的更绝的，三十二节他还把八月十五日列为节期。本来七月一号吹角节，七月十五号是三大节期当中最大的赎罪日，是七月十五号。耶罗波安自己定了一个另一个节期，八月十五号，那很像我们中秋节啊，只不过他们的年历的算法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八月十五，可他八月十五相当于我们阳历大概到十一月底了，他就另外一个节期，免得北国的人到了以色列的节期会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祭拜，所以换了一个节期，换了一批人做祭司，甚至换了一个敬拜的地点，这是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所有提到北国的王的时候都提到说这个王很坏，因为他做了跟耶罗波安做的一样的事情，所以耶罗波安成为北国以色列的最坏的坏榜样。所以北国有十九个王，每一个王都跟耶罗波安一样，那因此耶罗波安最后不得好死，全家灭族，被他的继承人把他全家的子孙全部杀得光光，所以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北国以色列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背景你才会了解说何西阿为什么来指责这些祭司们的时候他这样说。所以第六节说我的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但是他说你记到知识，这个你是个单数的，这个所指的是祭司们，祭司们你们既然记到知识我也记掉你，所以我不要让你再做我的祭司了，你既然忘记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女儿儿女。所以他这个是用一种希伯来诗歌的那种对句的方法来强调，你弃掉知识，你弃掉我弃掉你，你忘记我也忘记啊。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你弃掉了我也弃掉了，你忘掉了我也忘掉了，你弃掉知识我就弃掉你，你忘记神的律法我忘记你的儿女。那忘记你的儿女就是说我不记得你的儿女，以至于你就是绝子绝孙的意思。因为这些祭司弃掉了知识，没有教导，那百姓因为没有被教导到圣经当中神的律法了，对于神的认识了，所以百姓因为无知而灭亡。但是谁该当何罪呢？祭司是首当其冲的，因为祭司们首先没有知识， 首先弃掉知识，而且忘掉神的律法。所以第七节接下来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所以宗教领袖越多，并不讨神的喜悦，因为这样的祭司不能够让神得荣耀，不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这是北国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当然我们都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光景。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在各地各方，包括在教会里，我们都必须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我们现在不说基督徒以外异教，或者是甚至我们所谓的异端邪说，即使在所谓的正统教会当中，我们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包括牧师、传道等等，我们有没有忘记神的律法？我们有没有弃掉属灵的知识，以至于信徒又好像因为无知而灭亡，因为无知而跟从异端，因为无知而做了很多错的事情。第八节做得更严重，他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祭司是可以吃赎罪祭的。摩西的律法规定有五种祭物，只有一种是不能吃的，燔祭。燔祭就是牛也好，羊也好，任何这种祭物呢，是完全烧毁在祭坛上，谁都不许吃的。赎罪祭祭司是可以吃的。平安祭内容呢，是祭司也可以吃，献祭的家庭家属都可以吃。所以赎罪祭它只是拿牛羊的内脏作为代表，在祭坛上烧毁，然后那个大腿啊、肉啊什么，大部分的肉是归给祭司的。所以他用这个背景来说，这些祭司呢吃我民的赎罪祭，这个没有问题，这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说他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呢？因为百姓犯罪越多，就献更多的赎罪祭，他就拿更多的赎罪祭的份，他巴不得百姓多去犯罪，多犯罪，多献赎罪祭，我就多拿一点。这是什么意思啊？用今天的情况来说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我们把金钱奉献，可是你知道这个奉献对你个人而言是一点意义，对于整个教会来说，这个奉献什么意思？奉献不是跟上帝分赃，什么意思？如果我搞黑道，我赚了一大笔非法的钱，然后我把一部分奉献，然后讨神喜悦，有这种事吗？神会喜悦这样的奉献吗？不会。当然北国以色列的祭司是做的是太过分了，所以有些英文的翻译是把翻译成说，我的这些祭司呢，他享受他们借着我子民的犯罪来养活自己。他用这样翻译，意思就是说他们犯的罪要献赎罪祭，那赎罪祭就给祭司，所以你多犯罪你就多献，多献我就多拿，所以我巴不得你多去犯罪，因为你的犯罪以后你献的赎罪祭就可以养活我。所以呢，他不是让百姓们离开罪恶，而反而是纵容他们犯罪，甚至变相的鼓励他们犯罪，好让他自己给多分一点，那不就是分赃吗？所以这个情况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过的，我们在说这些罪恶的话，不见得都在教会之外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必须真的是求圣灵光照提醒我们，免得我们在重蹈覆辙，免得我们做的是跟何西阿所指责的那些祭司们所做的是一样。神固然乐于接纳我们甘心乐意献祭，可是这个献祭，你所献的祭物来路也必须是圣洁的，而不是说我可以随便去做任何的事情，可能是非法的，可能这个钱的来路不正等等，然后我说我奉献了，然后奉献以后神说你做得很好，继续给你祝福，这就叫做我们今天常提到的成功神学。这个成功神学就是只要你生意发达了，钱挣了，就代表神的祝福， 不管你做这件事情本身是对或不对。我相信这不是圣经的道理。神固然会祝福，但神绝对不会祝福人，会让人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他就是说，这些祭司们，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这个不讨神喜悦。所以最后他的宣判第九节就说，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这句话呢，其实我发现很多英文圣经的版本差不多一半一半，有的人翻译成说民如何祭司如何，有另一半翻译是说祭司如何民如何。所以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是先因为祭司这样所以百姓效法祭司呢，还是人民如何祭司也如何呢？其实我想是一体的两面。论后果来讲，百姓的遭遇是如何，祭司也没有办法逃避。从这点来讲，百姓所遭遇的是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百姓跟鸟跟鱼跟田间的野兽一样，都必衰微，百姓会如此，祭司也逃不了。所以民如何祭司如何。可是反过来说，所做的事情呢，是祭司如何民也如何。因为上行下效，有样学样，上面的宗教领袖是这样，那你说下面的百姓他怎么会做得比祭司还好呢？所以祭司如果贪赃枉法横行，做任何做尽一切的坏事，你说百姓会好吗？不会。所以祭司如何民就如何。但是不管是从结果来说，或者说从事情的发生的过程来说，结果是一样，我必因为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无论是百姓无论是祭司，都难辞其咎，都会遭到同样的报应。所以他报应是什么？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命。这是神的一个宣判。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好像吃赎罪祭的物，但是吃不饱。这个吃不饱也可能是不够，也可能是因为贪心永远不满足啊，两种可能都有。行淫而不立后，行淫包括宗教上的行淫，也可能包括实际上的淫乱的行为。但不管怎么样，不得立后，也就是说因为以色列最后的审判，因为在何西阿书的这个他先知的侍奉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的尾声就是到了亚述国把以色列国灭亡之后，之前没有多久。所以换了说，他预言宣布完之后不到二三十年，以色列国灭亡了。灭亡之后，全国的百姓不是死于战乱，就是被俘虏到世界各地，从此在历史上北国以色列人消失了，绝子绝孙全部没有了。不但以色列人民是如此，以色列所有的祭司们也是一样，从历史中消失了。所以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好像把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当成划等号。其实这历史上就是这样，犹大支派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之一而已，所以犹太人不是指犹大支派的人。那么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国，所以犹太人的意思是犹大国的人是南国的人，南国的人。可是南国也灭亡，这是后来在巴比伦时候。可是南国犹大人固然灭亡，被巴比伦所灭，也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版图之内。可是后来在波斯王的时候，南国犹大的人回归了，耶稣就是回归的犹太人的后裔，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因此从波斯时代犹大国的人回归以后，那时候所剩下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称为犹大国的人，就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意思是指犹大国的人。可是那北国以色列人呢，被俘虏在亚述帝国把他俘虏掉以后，从此这些人就消失了，消失了不见得都死了，至少他们在宗教上种族上不再保持单一的血统，混血了，然后混杂了，就这整个民族在历史中就消失了。他们今天有可能混杂在高加索山附近 某一些民族，在里海附近的民族当中，是当时以色列国北国的人被俘虏所俘虏的地方在那里。所以今天你那边所找到的，无论是高加索山的人，甚至某些突厥种的人，很可能有可能会找到一些有北国以色列支派血统的人，可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纯种的以色列人了。犹大国的人不一样，被掳归回以后，你还可以找到非常纯种的犹大国的人。那犹大国的人至少有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你记得保罗就是便雅悯的。可是也不是只有这两个支派，因为在南北国分裂，我刚说过的，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所有的祭司，耶罗波安让不是亚伦后裔的人做祭司，不是利未人在负责圣殿的事情，所以列王记就记载了，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所有的大多数的利未人跟亚伦后裔的祭司们，全部从北国以色列，他们分配在48座城，全部南归。因此，所有利未支派的人，绝大多数都到了南国。所以，南国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加利未支派。不单如此，因为他们设立了金牛犊，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因此在北国以色列仍然有忠心敬拜耶和华的人，他们不愿意到金牛犊所在的但和伯特利去拜金牛犊，也不愿意在那种不是祭司的手下来参与这种宗教活动。所以那些北国本来有10个支派的人，很多人南归到了犹大国。所以因此南北国分裂，犹大国是包含的12支派，不是只有2个支派。所以今天我们通常说有失落的10个支派，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这10个支派都不见了。这说法呢似是而非，因为从耶罗波安时代开始，南国犹大国就有12支派的人，只是以人口比例可能70-80%以上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人，可是仍然有北国本来有其他的支派，甚至以法莲支派、马拉西支派都在北国的，也有部分的人可能是少数的到了南国。所以因此南国犹大国人被掳又归回今天在犹太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血统是包含了12个支派的血统，不是只有犹大支派。但是从此之后，只有犹大后裔、犹大国的后裔的子孙还存在，北国从此没有了。这边就是神的审判，审判就是他们的子孙没有了，他们不再立后，就完全没有了。不但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的祭司们也是如此。然后11节到14节，他就提到，虽然北国在那个情况下，他们也设了金牛犊，也自称在拜耶和华，可是神宣布说，这种的敬拜好像是一种淫乱的行为。所以11节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这个奸淫，我想在整个何西阿书包括这一章出现很多次，但是最主要是提到宗教上的淫乱。当然我说并没有100%排除实际上男女性关系的淫乱啊，但是主要的是指着宗教上的淫乱。所以第11节到第14节一共提到几次这种淫乱呢？大概7次之多。11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12节后面就提到说，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13节的最后，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这心腹或者翻译成媳妇，你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媳妇也淫乱。14节，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或者说你的媳妇行淫。所以整个的里面提到很多次，当然到第15节又提到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18节，他们时常行淫。所以这个东西来讲，这个淫乱多数是指着宗教上的淫乱。什么叫做宗教上的淫乱？我说这个就是何西阿本身在婚姻中的悲剧作为一个背景，你可以了解什么叫淫乱。当然这不是只用在妻子身上了哈，夫妻都是一样，夫妻两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忠贞的对象，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在 他的婚姻配偶之外另有所爱另有所恋，即便没有行为都算淫乱，都算淫乱。那因此以色列的淫乱是什么？你除了耶和华之外你另有所爱另有所恋，这叫淫乱。甚至你拿一个金牛犊来代表，本来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它是没有形象，你不可以用任何形象来代表耶和华的，你用这个来代替也成为淫乱。因此他在十一到十四节里面提到很多像这样的事情。所以十二节提到说，我的民求木偶，因为是在巴利拜亚瑟拉的时候他们常设一个木偶，你们用求木偶用木杖来，以为木杖能够指示他们，那其实这就是把敬拜耶和华跟敬拜巴利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淫乱。所以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所以这边就提得很清楚，这个淫乱是指宗教上行淫离弃神。然后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或者说你们的媳妇行淫。他们这个木柱子，他们的那种宗教性的那种在一个山坡上一个树下就立个柱子然后就烧香，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多，所以都在山冈上，所以叫做丘坛。丘坛的意思是小山丘，只要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有个树荫，他们就立个木头然后就烧香啊，这种是他们常常有的。在台湾各地，在中国大陆我不太确定，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地方树荫下就会有那个土地公土地爷庙，小小的啊，不一定在山坡上，但是常常是在树荫之下的，你很少看到一个土地公土地婆的庙在一片沙漠当中盖一个庙，那土地公土地婆活活就晒死了，所以土地公土地婆也得遮个阴，所以都在树荫下的，因为他也得乘凉啊。所以我从来没看过土地公土地婆的庙在台湾是在一片空地上一个那个，不会的，台湾热起来是很热的，土地公土地婆也受不了，所以一定在树荫之下。好像古往今来所有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他们拜木偶的时候那木偶都放在树下，那但是以色列常常在高冈上，所以叫做丘坛，那个丘是山丘的意思，不一定盖了一个庙，就是一个丘坛，就是山丘上树荫下立根木头就在那里拜他们的神。所以呢，但他为什么说你的女儿淫乱你的媳妇也淫乱我却不惩罚他们呢？因为他们固然淫乱，这个淫乱是指的宗教上的淫乱，但是也因为当时的宗教习俗在拜巴利拜亚瑟拉的时候往往在那个宗教庆典上是公然的，男女会行淫乱的，尤其有一些女人被称为庙妓，就是在神殿中的庙妓，用女人献身来代表神与人的那种亲密关系，这样，所以他们的那种宗教节期的时候是非常淫乱的。所以因此它是宗教的，但是不完全排除实际上的淫乱的行为性行为啊，只是重点它可能是放在那方面。然后因为他说你们自己就是这些男人们包括祭司们，你们自己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个妓女就是庙妓，在巴利和亚瑟拉的那种庙的里面有些女人就是会跟男人有性行为的，所以他说这是无知的百姓，无知的民必致轻浮。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当中所发生的这些宗教上的淫乱。因此神宣告说这样所谓的敬拜不讨神的喜悦，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十五到十九节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这个犹大以色列就指南北国了，因为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主要的指控的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可是同时他就警告南国犹大国，因为南国犹大国在那个时代基本上西西家作王，西西家是一个敬虔的，所以那时候南国犹大国的宗教状况还好，有一个敬虔的国王，然后祭司的制度也还存在，然后先知以赛亚先知弥迦都是那个时代南国犹大的先知，所以南国的属灵光景在当时还好，但他是警告说你们以后不要像以色列一样，否则的话呢他们的下场就是犹大国的下场。所以犹大国是比以色列国延长了将近140年的 寿命，这个国家北国灭亡了，以色列还存在140年之久，可是最终也是在这种宗教上的淫乱当中最后灭亡。所以他说犹大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养伯亚文，不要指着耶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基甲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当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在攻打耶利哥之前第一站到的就是基甲，在那边经过旷野40年的那些以色列人第一次，也就是新一代以色列人，是在基甲受割礼的。第一批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受割礼是过了红海，在西奈半岛一开头的时候摩西给他们行割礼，那40年当中没有再行割礼，40年之后第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第二代的人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西边，就一过约旦河在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基甲受了割礼。同时也在那边约书亚立了12个石头为记号，就这个是从约旦河里面拿出来的石头，纪念我们怎么样过约旦河，以后子子孙孙要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基甲成为后来以色列当中一个宗教的某种的圣地，就是说一个纪念。可是后来基甲也成为拜假神的一个中心，所以他说你不要去基甲，你在那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在信仰上走偏了，变成行淫乱，所以不要去基甲，也不要去伯亚文。在以色列的地图当中，或者从所有的历史记录当中，从来没有一座城叫做伯亚文。所以因此不要去伯亚文是什么地方呢，这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惑。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了解，这个伯亚文其实就是伯特利。那为什么把它改名叫做伯亚文呢？因为伯特利这个字哈，它的希伯来语的念法是 Beth El， Beth B-E-T-H， 这个意思是家， Beth El， El 是神的意思，阿拉伯人就念成阿拉，阿拉伯语跟希伯来语是一种同一个语言体系的，所以 El 跟 Allah 是同一个字，所以 Beth El 是神的家。我们 Boston 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 Beth Israel 是以色列之家的意思，所以有个 Beth 那个字都是家的意思。可是呢何西阿把这个地名改了，从 Beth El 变成 Beth Awen， Awen 是 Devil，你可以说魔鬼之家或者罪恶之家。怎么啦？因为本来伯特利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为什么？当时以色列的祖先就是雅各，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雅各逃亡的时候，从迦南地逃亡去巴旦亚兰投奔他的舅舅拉班，以前就在伯特利过夜的时候睡觉，然后就梦见有个天梯，天使上去下来，然后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说：“哇，这是神的家，我见到神了，见到天使了。”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20年之后回归，当时出去之前，他梦见这个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很特别：“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呢？”这什么意思？他不是我的神，是我爸的神，是我祖父的神。我祖父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神啊！如果你保守我平平安的离去，平平安的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而且我要在这里筑一座堂向你献祭。所以20年之后，雅各回来了，两个妻子，两个妾，带着11个孩子，因为最后一个最小的那个儿子是之后才生的，所以回来的时候11个孩子。牛羊无数，回到伯特利。那时候这个雅各就筑了一座坛，就在伯特利。然后那时候他的祷告就是：“我的神啊，20年的经历使得这位耶和华神不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不再是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而已，是雅各的神。”所以圣经上常常会提到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所以雅各是到20年之后才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发生的地点就在伯特利。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一个神圣的地方。可是今天耶罗波安放了一个金牛犊， 盖了一个殿，然后百姓都去拜那个金牛犊，所以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神的家了，是魔鬼之家，是罪恶之家。因此何西阿不称他为伯特利，称他为伯亚文 Beth Awen， 不要去那边敬拜耶和华，不要在那边奉耶和华的名起誓。本来奉耶和华名起誓也是一个神圣很好的意思，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是，因为他们的淫乱，他们的淫乱里面，当然在当时有拜巴利、拜亚瑟拉这类的事情。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不会拜另外一个神，我也不会提另外神的名字，可是在我们的里面也是一样，有行淫乱的潜在的可能性。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好像在我们的眼前吸引我们的眼目，使我们不能够专一的爱神，那就是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是在行淫。那就好像说夫妻两个人，我就说本来对方应该是他专一所爱的，他固然行为上不一定出轨，但是如果这两个人夫妻之间，他对于别的女人心有所思，所以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你就犯淫乱了，你的心从你的配偶之外有别有所爱，别有所思，别有所想，这是淫乱。即使你没做出什么来，不是看你做不做，你的心已经有偏移了，你不再是集中心力只在一个人身上，一位神身上的话，你就是宗教上的淫乱。那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包括耶稣也提醒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他，为什么要看万事如粪土。那基督徒难道我们真的是要好像远离红尘脱离世界？不是，基督徒可以有车可以有房，只要那个东西不是成为你跟神之间的拦阻，不是你跟神之间让你心别有所属的，你可以拥有它。但如果一旦是名誉、地位、学位或任何东西，你让你牵肠挂肚的，以致你的心离开了神，那就成为你的新偶像，那就是必须要除去的。否则，我们在信仰上某种程度的就淫乱了。十六节说，以色列倔强，如同倔强的母牛。所以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这个放这个字哈，也可以放一层叫放牧，放在那里。哎，那很好啊，羊羔可以在宽阔之地很自由啊。不是，下面就说了，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另外一种称法，因为在北国以色列最强的支派就是以法莲。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就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物必致蒙羞。所以这边就提到任凭放牧，不是给他们自由，是一种任凭。罗马书保罗曾经三次提到任凭，他们明明知道神却故意要做什么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所以这个任凭是一种神的审判的方式。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三次提到任凭，第一章二十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神就任凭他们，二十六节，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啊，这是指同性恋。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行纯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等等等等等等，就列了一大串。三次的任凭，这是何西阿所说的。我把他们放在宽阔之地，我任凭他们。可是我们以前也解释过，罗马书的任凭不只是一种袖手旁观，不只是一种好了好了没办法嘛，好你去消极的被动的说去吧我不管你了。任凭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中的任凭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主动，好像我们说的哈，将计就计，但不是计，你既然坚持的要去，不但说好了我不拦着你了去吧，而是说你既然坚持要去那就快点去吧，绑，如果像武侠小说的话呢，一掌就推过去，你就去吧，下到深渊里去了。所以那个任凭是包括一种主动，神的作为，你要去快点去，我就推着你去了，是叫做神的审判，而不是说你非要去不可，我本来想拦，拦也拦不住，那好了好了算吧，你就去吧，不是那么轻松的，不是那么好像只是一种被动式的而已，许可不是，神主动的说，你既然他说以色列倔强像倔强的母牛一样，你既然这么倔强，我任凭你去吧，去毁灭吧，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是第四章最后的一个结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我们所处的环境世界，我们会有很多很深刻的感触。几个月前在中国看到一个报道，也让我心情很沉重。他是上海一个应该是社科院做一个调查，他们调查上海人，他问一个问题，关于说谎。他问上海人说，你们觉得说谎是某些情况下是不得已必须的吗？91%的上海人说说谎是必须的。那再问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不说谎，你觉得这种人是怎么样呢？他们回答是，这种人不是笨蛋就是白痴。你为什么坚持不说谎呢？不说谎是活不下去的，坚持不说谎的人有问题。看来很好笑，但是很悲哀。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说谎是必须的，那你能够信得过你周围所有的人说的任何一句话吗？你能够信得过你所吃的每一个东西吗？你所用的任何一个东西吗？这个是什么个社会？可是当我们在指责这些之前，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如果中国有所谓的好几千万的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在这社会上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正如何西阿指责这些祭司，民是无知识而灭亡，可是祭司何在？你在做什么？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可是祭司呢？不知道真理，不教导真理。所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祭司如何，民也如何。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基督徒，无论我们真存在美国，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真正能够让这个社会感受到不一样。我们不只是指责别人如何，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难辞其咎。如果我们是光是盐，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以色列国因为百姓无知，以至于各式各样的罪恶充盈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以至于以色列国灭亡。因此这种对神的无知是会反映在整个社会的道德的败坏上的。但是正如当时的以色列国，当何西阿做宣知宣告这些预言的时候，当时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少数几段时间黄金时代，那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有另外一个王叫耶罗波安，不是原来南北国分裂的后来的一个，那时候亚述帝国正在最衰弱的时候，后来又强起来了，在亚述国最衰弱的时候，因此他很少有时间有力量去进攻什么巴勒斯坦、埃及，所以以色列享受一段时间的荣华富贵。所以在何西阿指控他们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光景从经济、从政治都是还不错的，所以百姓才觉得很好啊。那何西阿要警告，好日子很快过去了，会灭亡的啊！同样今天的中国从各种方面来看还不错，经济上各方面不错，但是不要看错了，不是经济上的好就是好。 所以盼望在2700年以前，就是公元前700年左右，何西阿的话语对2700年后的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人，仍然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提醒。也在我们要领圣餐之前，盼望这些话语真的是能够很唤醒我们沉醉的心灵，提醒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因着慈爱他愿意挽回，因着公义他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就盼望我们能够真正好好的思想旧约的先知苦口婆心的提醒，对我们今天好像在一个繁华富裕的社会中的基督徒或者朋友们，能够成为一个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你的话语何等的沉重。虽然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坏，我们没有到那样的地步，但是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人心何等的诡诈，人心真的是诡诈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识透。求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回转，也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来跟随你，仰望你，免得我们的心别有所爱，别有所求，别有所看。也帮助我们在领用圣餐的时候，纪念你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要让我们回转，回到你的面前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